今天晚上我们来看，雅各书五章一到六节。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生活能够富足一些，这个本没有错，因为生活富足，我们可以减少对将来的焦虑不安，生活如果富足一些，我们也想着能够用在上帝的施工上。如果生活富足一些，我们的家庭生活环境也会得到改善，这些都没有错。不过在我们的教会群体中，我们对富足的人，或者对拥有足够多物质的人，是有一种非常消极的看法。那这个到底符不符合圣经呢？特别在一到六节又一次让我们看到富足人他们所做的事也受到责备和警告。我们在想，有钱不是件好事，但是我们非常希望生活很多的困境能够用钱去解决。我们也希望能够去诗和远方，有各样的旅游，首先需要财富自由。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儿女们他们享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生活，拥有更优渥的条件，前提是需要有钱。我们要知道，人对钱的需求有些是必须的，那有些是奢望，有些是日常的开支，有些是过度的贪婪对钱的渴望。不过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拥有足够多的金钱没有什么不好。圣经没有特别的高举贫穷也没有特别的去贬低富足。而一个人他很富裕，拥有足够的金钱，圣经并没有去贬低他。只不过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有些人按照一些错误的传统和自己的理解，对富足人，对有钱人有一种藐视轻看的看法，认为只要有钱，这个人就不一定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圣经当中也常告诉我们富足的危害性，就是给这个人带来危害也是很大的。因此我们要通过圣经要明白，你过度的贬低富足人，高举贫穷人，这样的一个观念绝对不符合圣经。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他有时候透过一个贫困的人然后来使用他来做成某一件事，有时候神会用一个富足人重用他来做成某一件事。因此你和我不能够过度的去推崇贫穷就一定属灵，一定爱主。我们也不能够过度的去贬低富足，说只要有钱人他就不是一个好人，他的钱财的来路可能是不明的，这些看法是不好的。好像火，我们知道火能够造福人，火也能够给人带来灾害。在来的路上，在过那个黄河的江王大桥就有一辆运输纸箱子的车就起火了不过庆幸的是纸箱子已经从车上全部都推下来，车和人没有任何的问题。那火能够给人带来益处，也能够给人带来害处，但那个火本身它是比较中性的。有火的时候，特别在冬天，我们会感觉到温暖，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生活，不小心有火种落在某个地方，那么火会带来毁灭性的，会夺取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所用的一切的财产。我相信在雅各书当中，不仅仅只有第五章一到六节谈到关于富足的问题，那么在第二章也谈论过。不过第二章的谈论和第五章是不一样的。在第二章当中谈到在教会的这个群体当中有一些错误的势力眼，他们对有钱人刮目相看，而且给予了特别的优待。那么教会里面总会有富足人，总会有比较贫穷的人。那么在第二章并不是去责备那些人的富足，也不是去 责备他们有钱，而是说教会有一些人，他的眼光去看待人的时候，会用贫富对人进行一种阶级的划分。那么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出现是极其不合理的。不过在第五章和第二章谈论有一点不同，五章同样是谈论到富人，不过在这里在解经上对这个富人的看法是有一些出入的。有些人认为啊，这里的富人就是指不信的啊，他是不信的，是指教会外面的人啊。加尔文就比较支持这个观点。那么还有一些人认为，这里的富人是指他是在教会里声称自己是基督徒，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实际上呢他有的信心是虚假的信心。那么在他实际生活中，他谋取财富的方式是不道德的，然后他也积蓄财富只是为了自己享受，并不是为了他人益处，所以他的信心是虚假的。这两种的观点的解释都是存在的。不过在至少在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不是去指所有的富人，只不过去指那些他是富人，但是呢他沉迷于享乐，然后骄傲膨胀，他用欺压别人的方式去聚累自己的财富，所以他所做的是完全不道德的，他得财富的手段是违背那个伦理的，他积攒财富的目的不是使人受益，而是使自己更奢侈，更加的去享乐。虽然对这个富人的理解有一些出入，但至少在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五章一到六节没有任何的安慰性。它有几个词很值得注意，就是说哭泣嚎啕，那这是指什么？哭泣好不好？我们不得不说，圣经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些神的百姓受到管教惩罚之后，他就哭泣转向上帝，那这个哭泣是好的，这是悔改的哭泣。不过在希腊文当中，这个哭泣和嚎啕都是极大的恐惧，危难临到他彻底的绝望的一种的尖叫的呐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没有任何的安慰性，好像上帝对这个富足人的报复没有怜悯，好像说你们这些富足人有祸了，这些不敬虔的富足人有惩罚等待他们，他们没有办法去躲避，好像启示录所讲的审判的时候，那些君王臣宰富人他们希望大山倒在他们身上，他们不敢去面对那位圣洁威严要审判他们的羔羊。因此在这里我们看不见任何的安慰和赦免。或许加尔文理解的更为恰当，这里的富人有可能是指向那些不信的人。雅各透过这样的一个教导来告诉当时的会众，那些欺压的欺压穷人的，那些用非法手段聚累自己财富的，他们逃不过上帝的审判，他们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只能够哭泣嚎啕。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就认为这里不一定是指向那些教会之外的非基督徒，是指向教会内部的假基督徒，但不过他带给我们的警告我想是历历在目的。首先我们读这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到雅各在强调一个重点，他在告诉我们这些富足人他们所做的是极大的恶行，那么上帝绝对不会忽略他们所行的恶所做的恶。如果你读诗篇会注意到一些恶人他们的表达，那些恶人会说，反正没有人留意我所行的，神也看不见，既然神看不见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什么都可以行，因为神不会审判我。诗篇的作者又回应说，审判尚未来临，但算账的日子必定会临到，就意味着 这个富足人他用非法的手段得到财富，他欺压穷人或者去杀害穷人，他为了自己的享受和奢侈，他积累许多的财富。那么这一切都发生了，上帝明察秋毫，在上帝那里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逃脱不了他的眼目。我想我们也会像旧约的诗人和先知一样，在问为什么很多的义人他们很贫穷，那些恶人反而富足而且长寿，我们说真是不公啊。因此你看看教会的群体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教会群体里面有没有富足的人？有，但大部分都是一般的经济水平，甚至是比较落魄的，或者比较穷困潦倒的，这些现象都是有的。我们在想，敬畏上帝的人为什么生活得不到改善，而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他们的财富激增，他们作恶没有得到应有的后果。雅各告诉我们说，这些富足人他们有一天会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会哭泣，会尖叫，会绝望的呐喊，上帝的审判一旦临到他们，他们是无从逃避无从躲避，只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而得到他们相配神对他们的刑罚。那么在这经文当中指出富人有几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就是说他们的恶行在盗用别人的时间、别人的劳动力、别人的金钱，这些却瞒不了神，因为神总是把人的恶行记录在案的。首先富足人第一件事不道德是亏欠工钱，亏欠工钱我想我们最熟悉，因为有一个词叫恶意讨薪啊。不过现在要比过去好多了，都在发生一些改善。不过老板克扣员工的薪酬，或者不能够以公平的方式来给他员工当得的，是常见的事情。虽然他做的是比较隐藏的，在神的眼中是没有办法躲避的，神不喜欢这样的事情。所以一个富足的老板，如果他拒付工人合理的劳动所得的薪酬，他不仅仅亏待这个工人，他也等于是一种压榨，甚至在过去那个社会当中等于在夺走他们的生命。因为过去的工人和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就算没有工作，今天没有收入，我们可能还有余款，我们还有很多的救济的方式，但是过去不是。过去的人真的是一天的生活就需要依赖这一天的劳动力，这一天劳动力如果得不到报酬，他们可能这一天就没有办法得到最基本的日常需求。如果一个富足的老板克扣员工的工钱，这是一种欺诈的行为，剥夺了这个劳动者应有的报酬，是极为不公的。换句话来说，他用别人的血汗钱，用别人的饥饿，使自己变得富有。其实不仅上帝憎恶这样的事情，连我们也憎恶，不仅是我们自身憎恶，就连别人劳动没有得到报酬和薪水被其他老板所骗了，我们也会愤愤不平啊！上帝更是如此，上帝不喜欢富人对穷人他们应得的薪酬进行克扣或者拒绝支付。那另外一个富人所做的不道德事情是享受和奢侈。那享受有错吗？奢侈有错吗？清教徒在他的工作观里面有一个观点，他说一个富足的基督徒和一个贫穷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是合理的。一个穷人的基督徒不应该嫉妒那个富人的基督徒，他所穿的他所用的可能比这个穷人要更好。那他的观点是说他是应得的，因为他付出一定的时间，付出足够多的劳力，拿出足够多的金钱去投资，他获得足够多的财富， 他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那么一个穷人的基督徒就不应该嫉妒，也不应该不满，那是他配得的。那为什么在这里说享受和奢侈？这个享受和奢侈呢，和那个该得的是不一样的。他只有他自己，好像那个财主一样，他要给自己再建一个更大的仓房，储存粮食，然后告诉自己的灵魂说，你可以吃喝快乐吧，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了，这些足够你生活在世上的，不用想灵魂的去处，不用考虑自己的生命的去处，都不用考虑，甚至我今夜就要取他的灵魂走。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如果过度的追求享受和奢侈的时候，其实他很容易伤害到穷人，并不是说财富不好，而是说这个富足人他只追求享受和奢侈的时候，他就不会去帮补穷人，也不会去关怀顾念穷人，他只会把钱财浪费在自己的宴乐之上，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需求，而这种享受和奢侈是受到责备性的。其实这个也表述是说，富人应该去减少奢侈的享受，把省下来的钱去帮补穷人，或者善用自己的钱财让穷人得到一定的益处。那富人第三个不道德的地方是他们有具体的行动，这个具体的行动是定罪杀害无辜的人。那雅各的比方是说，一人被定罪杀害，谁做这件事情？是富足人。这里不一定是富足人一定亲手去杀害这个工人或者杀害这个穷人，可能富足人会运用手中的金钱来作恶，使法庭腐败，然后用不道德的或者不正当的手段让无辜人受害，也可以说他们就定了一人的罪，也杀害了他们。也有可能是富人直接杀害，也有可能是富人贿赂那些法庭或者官员，给那些穷人带来致命一击，定他们的罪，把他们置于死地，没有生还的机会。那么六节又说，一人也不抵挡你们。这个不抵挡难道是一人不想抵挡吗？我们要想，没有一个穷人愿意被欺压，没有一个穷人愿意被定罪，没有一个穷人愿意被富人致死而不采取正当的行为。这里的不抵挡可能是指穷乏人的软弱，他们受不到任何的保护，也没有任何人帮助他们，所以一人也不抵挡他们。因此这经文当中就列举了富人三个不道德的行为，一个是亏欠别人的工钱薪水，另一方面追求那种极致的个人享受和奢侈，第三个具体到行动，可能亲自杀害别人，也可能去贿赂官员或者法庭的那些法官，把那些穷苦的人定罪再置于死地。到这里我们再问，难道拥有物质人就会变得那么坏吗？拥有物质就一定有错吗？其实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来讲，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百万富翁，只要你有一套房子，你就可以接近百万了。当然我们也称自己为新时代的穷人，我们有房贷有车贷，然后有各样的贷款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那能不能说有物质就一定会犯错？能不能说物质足够多就一定会变坏呢？不过你会看到我们现代人总认为拥有财富是不好的，虽然从生活当中期待拥有财富，但是我们对拥有财富的人的看法往往是不好的、消极的，甚至是不理智的。有人就举例说，现代人看待一个比较富有的人就认为他有钱 这个人天生可能就坏，也可能这个人是剥削别人得来的啊，会称他为是资本主义的跟从者。为什么他有钱呢？他剥削别人。而且如果你有财富，财富足够多，有的时候成为他坏人的一个身份的标记。还有人认为不能让所有的人只在富的那一端，应该定期再分配，免得有钱过多容易变坏，坏的话呢就会造成贫富的两极分化。再分配，我想这个不陌生，特别在共产主义的里面喜欢再分配，然后把一切全部进行打乱，再重新开始。可是圣经对于物质的富有，或者对一个人拥有足够的财富的看法是比较积极合理的，而不是消极的。我们基督徒应该对物质有正确的观念和看法。我也不得不说，我们有的时候对贫穷也有一些不正当的看法，就是不符合圣经。我们对一个人的富足的看法也不符合圣经。我们不得不回到创世纪，我们看到神用他的全能在六日之内创造了万有，就是创造整个的世界，又把这个世界交给了男人和女人，就是亚当和夏娃来管理这个世界。神把这个世界都给了他们，让他们来管理这个庞大的产业。神计划让他们能够按他的旨意去治理这个世界，就是去发现这个世界隐藏上帝的智慧，然后把上帝的形象，把上帝的荣耀能够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是让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去剥削这个世界，而让他们管理这个世界，享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得到上帝要给予他们的。所以亚当和夏娃他们起初所拥有的足够多、足够大、足够美丽，是任何人所无法比拟的。他们不仅在治理，还在享受上帝所创造的万有。因此从创造来讲，他们拥有物质没有什么不妥的，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因此如果你和我对于物质的拥有或者对富足的看法很消极的话，我想这个并不符合圣经。因为你在圣经中也会看到有很多富足的人，他们也把金钱用在上帝喜悦的事情上，比如波阿斯，比如马可加，他们都是很有钱的，他们的钱却用在了上帝国度的推进上，这是上帝喜悦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带着一种错误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富人以及他拥有的足够多的物质，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不过可惜的是，在教会的历史发展当中，有人认为拥有物质是不好的，只要你有物质对你是有害无益的，因此你尽量不要拥有物质，这种论调层出不穷。所以过去就有了所谓的修道主义，但不是所有的修道主义都不好。不过有一种论调就是说，财富对你来说会影响你和上帝的关系，所以有些人就鼓励说我们要把家产全部卖掉，然后捐给其他人，然后也鼓励其他的和我们一起把财产都卖掉，因为有物质的话影响你和上帝的关系，影响你敬畏上帝，影响你进天国，所以我们要把财产全部卖掉，来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过一种贫苦的清贫的生活。那么这个到底对不对？其实他们不仅仅抛弃了物质，他们也抛弃在这个世界上应有的责任，他们也抛弃了这个文明，一切都抛弃了。从圣经来看，这个观点并不理想，因为拥有物质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真正造成人出现问题的不是物质本身，而是人他自己。我们用一节经文来肯定拥有财富和物质的合理性，就是在律法第八条说不可偷盗。这条诫命是讲到 如果你偷取别人东西，等于犯了罪。同时还谈到另一个方面，如果你不守护别人的财物，同样也犯了罪。它还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那么这条诫命和我们对物质的看法有什么关系？这条诫命告诉我们，你和我不能够偷取别人的东西，同时别人也不能偷取我的东西。这条诫命就建立了私有的财产权。我们拥有财产，拥有足够的物质，拥有家业，是正当的，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个叫私有制。我们自己工作挣得了钱财，自己拥有，建立家庭，建立自己所用的产业，这个是合理性的。如果没有私有制，没有私有制，那第八条诫命形同虚设，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你和我拥有财产，无论是多是少，多我们如果正当的手段获得，感谢上帝；如果少，我们并不懒惰，殷勤工作还是不多，我们也感谢上帝。拥有这些是上帝所喜悦所赞同的。而透过第八条诫命就告诉我们，不可偷盗，就意味着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产业，都有自己的家产，这个叫私有的财产权。因此你不允许别人毁坏你的物品，当然别人也不赞同你，也不支持你毁掉他的财产。为什么？因为人天生就有这种私有制的观念啊。你又知道某种主义的观念啊是一种的错误。那这个不可偷盗，同时也包含老板不能够用各样的理由来克扣他自己工人或者员工的钱。无理由的克扣，恶意的克扣，等于偷盗他的员工。雅各谴责这样的罪。同时身为员工也不可以浪费雇主的时间，或者雇主他做工的那些原料把它据为己有，也同样属于偷盗，这个是有罪的。年前我遇到一个新加坡的弟兄，他就和我聊在新加坡，如果你在老板的公司上班八小时里面，你有其他的兼职，被老板发现，老板可以给你机会，让你自己坦白，说自己有没有兼职。如果你不坦白，或者你不说出这个事实来，老板可以马上报警，而且只要老板愿意，就可以把这个员工告上法庭，甚至可以罚到他穷家荡产，并且在他的履历上会留下一个黑的档案。如果他不是新加坡人，他是从别的地方移民到新加坡的，有可能他会被直接强制性把他赶出新加坡，永远不能再来新加坡。你知道员工在老板的手下八个小时是全部属于老板的啊，老板有可能会偷盗员工，员工有可能会偷盗老板。因此第八条诫命就告诉我们，不可偷盗，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都不能够进行互相的偷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因此这条诫命也同时告诉我们，上帝要保护人私有财产的权利。不过在蛇行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信的人在一起凡物公用啊，这种场景令人非常的惊讶。有人称之为是共产主义，有人认为今天基督徒也应该这样去遵守，他们也鼓励基督徒把财产卖掉，大家共同生活。哎，不过还真有哈，就在离我们很近的泰安啊，这个马庄，哎，就有耶稣家庭，他们就这么做啊，他们把个人的财产卖掉，然后由家长来进行管理，平均分配，然后男女进行分开住。 然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有这样的场景。那这个肯定是对圣经一个不正确的解读。但是我们要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我就不得不说是福音的能力改变了人。那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过这种生活，把财产卖掉然后放到使徒脚前大家一起公用呢？并不是，并不是。我们要注意在46节又有经文说在家中，在家中聚会，就意味着有些富足的人他们把产业卖掉凡物公用，还有些富足的人他们依然有自己的财产，有自己的家。所以就因为圣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有一些人他们把自己的家产都卖掉然后一起分享给众人，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并没有把财产卖掉，他们家成了一个聚会的地方。你看神并没有批评那些不卖家产的，没有批评，两者都存在，两者都存在。那为什么到了后面会出现亚拿尼亚和撒非哈两个人，他们也把家产给卖了，他们也想把这个家产给上帝，不过呢他们实际所做的是不诚实的，自己留了一部分，只拿出一部分来。那是不是因为他这样做上帝就刑罚他们呢？那是教会中第一次的惩戒，并不是因为他们这样做，而是因为欺哄圣灵。经文这样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这个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的主吗？你怎么心里起着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我们可以看到亚拿尼亚和撒非哈，他们可以不卖，他们可以继续的过原有的生活，敬畏上帝，他们完全不用变卖产业，他们变卖了却没有诚实的上交，做了欺哄的事，审判就临到他们。因此我们就看到拥有物质本身并没有问题，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把家业卖掉放到使徒脚前，有人卖有人没有卖。而一对夫妇受到上帝的惩戒，是因为他们的欺骗和不诚实，人本身才是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拥有物质并没有错，有问题的是人没有办法能够正确的去驾驭自己的内心，驾驭自己的欲望。我们看到富足人他们所行的是靠着不正当的手段来积累财富，他们牺牲别人的饥饿，牺牲别人的生命，或者用其他罪名去控告别人，然后获得他想要的财富。所以他获得的这个渠道，这个方法是上帝所厌恶所咒诅的。那我们要考虑我们拥有物质有错吗？没有错，因为实际上上帝把整个世界都交在始祖的手里，他们要管理整个的产业，他们拥有整个的世界，治理和享受是上帝所赞许的。那问题是我们拥有财富的时候，或者获得足够多的物质的时候，有没有让别人受到亏损？如果我们自己富足是因为牺牲别人的利益，或让别人饥饿，让别人受亏损来获得财富的话，我们也应该是被警告的对象。而且我们拥有足够多的物质，是要把它看为通过正当的手段劳力获得，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我们就成为这个物质的管家和拥有者，应该照上帝的意思来使用。我也不过是一个管家，是要妥善的使用上帝给我们的一切，而不是只为了追求享受和奢侈。 耶稣这场宝训也告诉我们讲，金钱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人的动机。一个人可能会聚敛很多的财富，聚敛的目的和动机不过是积攒财富在地上，而不是为了积极的去行善。因此耶稣就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富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只要积攒财富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你看哈，耶稣鼓励我们要积攒财富，不过积攒财富的地方不是在地上，而是用在神国的事上。因此在这段经文当中，没有贬低富足人，也没有贬低人拥有物质，而是贬低富足人不正当的手段和他积蓄财富的目的，和他用杀人的方法来获得自己所拥有的，必定会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和对他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我们今天要问的不是说我应该赚多少，我应该花多少，而是说上帝透过我的工作赐福给我的金钱，我给别人带来多少的祝福。那你可能要问，难道我不顾自己吗？保罗告诉我们，人应该优先顾自己的家人，然后再顾别人，两者都是需要的啊。如果不顾念自己的家里的人，然后连不信的人都不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所有的一切不论多少都是上帝所赐的，我们不是主人，是管家，不是物的主人，而是所有物质的那个管理者。因此我们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享受，为了荣耀自己而积蓄财富，应该照着圣经，我们积蓄财富的目的，顾念自己的家人，为了他人的益处，为了上帝的国，这样去使用财富，管理财富，善用财富的时候，才得到上帝的悦纳和喜悦。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让财富激增，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财富多的时候可以实现财富自由，想过一种自己想追求的人生。问题是，我们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使用物质，善用物质，分配物质，应该按照天国的要求，按照天国君王的要求来生活，而不是按自己的想法，然后随意的挥霍，然后享乐，追求一种奢侈，然后不仅仅不敬畏上帝，而且也没有去顾念他人需要。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像这段经文所讲的，神会责备我们，神会惩罚我们，他会让我们的钱缩水，让我们的钱被锈掉，或者被毁坏，或让我们的钱不翼而飞。你会发现在这个世上有一个规律，如果人不是努力得来的，就是用那种非法的手段所得的财富，他也会很快的全部挥霍一空。因为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他会恩待那些勤劳殷勤积攒财富的人，上帝厌恶那些用非法的手段快速获得钱的人，他得的快，他的钱最后挥霍的也快。没有真正付出劳苦得到钱财，神也会让他的钱锈掉，然后被虫子吃掉，他所有的财富也会很快就消失掉了。所以你想想，我们可能不是很富足的人，我们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我们辛辛苦苦积攒一些金钱，可能并不多，我们并不是足够的富足，但是这个原则 依然适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没有像管家一样去管理这些钱财，然后善用在自己的家人的身上，然后理智的去投资，然后把钱财合理的分配用在上帝喜悦的事情上。如果没有，我们不得不向上帝悔改，我们是不称职的管家，因为我们不能够管理钱财，也不能够善用钱财，反而让钱财有极大的亏损，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我相信对金钱的教导这些并不够，加尔文对金钱有大量的教导，比如说我们的钱可不可以借给别人获取利息，我们把钱借给什么人可以收取利息，借给什么人不收取利息，然后加尔文都有详细的讨论。所以我们今天对金钱的观念是相当薄弱的，好像金钱成了很恶毒的，但是并不是，金钱是好的，物质是好的，富足圣经并不反对，圣经对它是积极的看法，而且是合理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按照圣经有智慧的去看待自己管家的身份，然后能够善用钱财，按照神的话语使用钱财，得上帝的喜悦和悦纳。那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起立来祷告。